今天是我们今年最后一天，也是我们的课程最后一堂课原本我还想说，大家会不会都去跨年了？就没有人来听课了，来这边跨年，这边就不用人挤人了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准备会把这份讲义《佛陀圣弟子上》要结束那我们上个礼拜呢是上到讲义20页，对不对？20页。那我们今天要从21页开始那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讨论到，就是目犍连在一部经。就是他自己思维，乃至呢，世尊也是教导他说，要作为一个贤圣一个圣者呢，那一定要有圣默然的这种习惯那什么叫圣默然呢？不管是他自己思维的，或者是佛陀教导他的那主要的内容就是第二禅就是色界定里面的第二禅。那第二禅的特色呢，就是定生喜乐就是完全就是无觉无观开始在无觉无观没有这一种欲界的这一种扰乱的心所产生的喜乐那个就叫圣默然那我们今天呢，从21页开始呢，就是要看一下这个北传阿毗达摩论书就是尊婆须弥菩萨所集论。那这一部部派的论书呢，它里面有很多跟菩萨有关的思想导师也是经常有用到这一本书。那我们这里呢，主要要跟大家提供的就是在阿含经，阿含经是比较原始，对不对？在阿含经的圣默然呢，它比较是阐述就是第二禅是圣默然他说出家人就是我们在前面有上到嘛注脚长阿含或者增阿含都谈到说，我们修行者出家人，那只有两件事可以做就是一个是圣默然，一个是圣法坛那当然还有一些经呢，它是谈三个的，就是第三如果坐禅那坐不下去，那看经也看不下去，那还有第三个啦，就是在僧团服务就是做当家啦做咨客啦这种，发心呢在僧团服务这种也算是一个那但是我们这一部经呢，主要是谈到两种，就是圣法坛和圣默然那所以这一部论点呢，尊婆论呢，这边主要是跟我们解释，就是圣法坛和圣默然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句世尊说，诸比丘寄居来会有二因缘，就是大家修行者呢，寄居在一起呢，有两种事两种因缘。第一个呢，就是当论经的深意这个经呢，就是主要的内容就是论义什么呢？论义经的一个深意。论经的意义，就是说我们在开口讲话的时候呢，就要讨论这种经典佛陀所讲过的道理。那如果是说口不出言就是如果不说话的话呢，那就要做圣默然圣默然就是这两种我们聚在一起呢，这两种事可以做修行者。那到底什么叫做论经的深意，或者是贤圣默然呢？那论点就解释第一种说法呢，他说于欲不着，观欲二漏不净，是名论经深意就是对于种种的欲世间的欲望那我们都不要去执着，那要懂得观察这个贪欲或者欲望的过患。二漏呢，就是它的不净它的过患，那我们就可以舍离。 就是我们讨论的内容啊，我们说话的内容要说这一种呢，离开贪欲，然后呢，知道这一些身色身啊，或者是外在的一切啊，有情无情啊，都是这一种，不值得我们懒惰的啊，它都是本质都是不净的，啊，只是外相现情境相，让我们起贪着，实际上它的根本都是四大啊，或者是啊因缘所组成，所以呢，这个不值得我们去贪恋啊，这个是经的生意。那如果是思维圣默然的话呢，那同样的第一种说法呢，就是讲第二禅，也就是大目犍连呢在杂含经所讲的那个内容哈，就是圣默然啊，就第二禅。所以他就举了目犍连经啊，主要是目犍连经啊，这是第一种说法啊。那我们接下来呢，主要要看圣默然就好了啊。圣法坛呢差不多的啊，我们只是看圣默然，因为圣默然我们在杂含经的定义它是第二禅，对不对？但是在论点哦，它不只是定义在第二禅。我们来看第二种说法哈，或作是说后面哈，大家看那个分号的后面，思维十二因缘，是名圣默然。就是说，圣默然呢，在论点里面呢，它就开展了。它不只是住在第二禅的定中，是圣默然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圣者，他不是观察法义，难道都要进入这一种色界定才有圣默然吗？而且我们都知道哈，阿罗汉有一种是会解脱阿罗汉，他是没有色界定的，他是没有色界定的啊，四禅八定都没有会解脱阿罗汉啊，全分会解脱阿罗汉。所以针对不同类型的阿罗汉来说呢，那不是所有的圣者都有第二禅。所以圣默然这种定义呢，可以说可能只是因为目犍连本身他禅定很好嘛，所以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说的话，那可能不能适用于所有的圣者啊。所以论点呢就是从这里开展啊。他说圣默然其实视为十二因缘，也可以称为圣默然啊。内心啊哈，我们在专注的时候，我们视为十二因缘，无明行一直到老死哈。这样重复的思维流转和缓灭，这个也叫圣默然。那第三种说法呢是什么呢？心专一不乱的听法，诶，这个也叫圣默然啊。就好像经典啊，我们经常有看到佛陀说谛听谛听，有没有啊？那个谛听啊，就是专一不乱，就是我们听闻佛法哈，内心要专一不乱啊，如果是我们心思非常凌乱的话，实际上我们听了没有办法从文字相呢渗透到这个含义啊，所以呢我们就做不到呢一意不一语啊，我们只在文字上打转，但是它后面要表达的含义我们没有办法领会啊。所以我们听法的时候心要专一不乱啊，这个也叫圣默然。所以大家假如说我们来上课啊，内心非常的专一，非常的喜悦，不乱的听法，诶，大家也有圣默然啊，嗯。再来第四种说法呢，是内心念气呀，啊，念气什么呢？一切行，一切行就是有为行嘛，啊，有为造作的。那这一种呢，我们念之在之呢，要把它弃舍，啊，而思维它的内容。那这个如阿含经所讲的，那修行者呢要经常思维什么呢？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啊，这个是一种修法来的啊，一切世间不可乐想啊，就念弃一切行啊。我们到后面呢，啊，我们会看到世尊呢有教导我们说，假如我们经常思维这一种一切世间不可乐，或者一切行啊都是无常，经常在思维的话，他说假如我们真的碰到这样子的境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内心啊就不会情绪起伏，因为我们经常在思维，经常在思维这样子的道理。所以如果说我们训练到啊经常在思维的话，那突然有境界 当下现前，那我们这种思维的力量如果深刻，那我们就可以让自己的情绪保持非常的平常，啊，而不会呢随这种境啊起伏很大，啊，这个就是学佛的一个效用啊。再来第五个说法呢，他说思维空无相愿，实际上这里有三相啊，空无想，无想就是无相了哈，有时候古文呢，啊，这个想下面那个心可以拿掉的哈，它就是三解脱门或者三三昧，空无相无愿啊，这三个。那空大家都知道嘛哈，就是无我无我所，无相呢就是没有十种相啊，没有生住异灭啊，没有男女相等等。那无愿呢就是不愿再生这个三界啊，这三界太苦啦啊，所以我们不愿意再来生啦，那不要生这个三界，其实我们要有相同的业力才不生的。假如我们不愿意生三界，但是我们又一直造作三界的业，那我们还是会自投罗网啊，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知道说哎，吃泡面不好啊，但是忍不住还是要吃一下啊，忍不住还是吃一下，那你说你身体要真的完全摒除这一种不好的因素，那自己这个口的这个贪欲啊又改不掉，又放不下，又忍耐不了，那这个你说你还有继续在造作这一种业啊，你说要让身体健康那就很难了。所以我们要不愿意生三界，那就不要造作轮回三界的业啊，或者是因，那我们就不会导致这样子的轮回。这种思维也叫圣默然啊。再来第六种说法呢，就是思维是圣地，苦集灭道，那这个也叫圣默然啊。再来第七啊，第七种说法啊，前面这里哈，因为它的用词比较特别，所以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法论者何及人民，有没有？不现等法，我觉得应该不独立一个形容词来的。这个不呢，在汉语里面呢有宣誓、宣讲的意思。这个不啊，不答啊，不答的意思。现等法，什么叫现等法呢？就是法的现起呀，啊。那一切的法啊，那这个是说法论法。那如果是圣默然呢，是怎么呢？他思维不净观，法起则起，法灭则灭，就是法生法灭如实知啊，我们都要如实的了知现起的法，法的生起，法的灭去，我们都要如实知。那当然因为我们经常有这样的思维啊，所以呢法生了，我们假如不会一直耽搁在说哎，它永远都不灭的这样子的一个虚妄的话，那它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能够坦然接受。因为我们的内心经常都思维法生了，那法也因缘消失，它就会灭啊，那这个也叫圣默然啊。再来第八个呢，就是谈到思维内事是圣默然，好，就是类似阿含经所讲的内事呢，就是内政思维呀，啊，我们把佛法呢在内心里面思维，没有经过内心的思维啊，实际上很多法是没有办法产生效用，没有办法产生效用。再来有一个就是过来的是附次啊，附次的第二行。第二行后面，闻此轮椅有没有？持奉诵读，意不懒浊，不厌，心不乱，善思维，是名圣默然啊。那听闻到这样子的轮，这种轮呢，在前面一行有提到，就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乃至十二因缘的轮，这个轮就是法啦。一般我们讲法轮嘛，啊，就是法。那听到这种法过后啊，我们能够背诵、诵读诵、 受持，那让自己的内心不懒惰啊，那但是呢也不厌离，因为呢我们生在世间啊，就是在世间才能够觉悟啊，所以古德有说，离世觅菩提啊，永远就得不到，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们要觉悟，还是要在这个世间啊，只是说我们的心力跟意志啊要提高、啊、增强啊，心不乱，善思维，是名胜默然啊。那这个就是，大目犍连胜默然，此是其意。所以你看论典里面解释这个目犍连的胜默然啊，他说可以开眼到那么多啊。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论典来说的话，我们很多佛弟子啊，都不管你是在定中啊，或者在持戒当中，或者在修慧当中，这一切都可以称为胜默然。啊，因为它是跟法相应，内心里面跟法相应啊。那再来，我们来看大圣哈，《大智度论》对于圣默然怎么定义？这个非常有趣啊！大家看一下20页哈，在20页的注脚，我没有摆在那个本文啊，我放在注脚啊，63啊，注脚63，刮胡二。大智度论卷77有没有？有没有找到？有哈，20页最下面哈，第二行，圣默然者是般若心，有没有？有没有？哎，这个定义是非常特别的。他说，你看呢、哦，我们的内心假如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这个才叫圣默然。那说法的话呢，圣法坛要说什么呢？要说般若波罗蜜才叫圣法坛啊，般若波罗蜜，世人从般若心出说般若啊，就是你的内心啊已经跟般若波罗蜜融为一体，那从你的内心流露出来说出来的法也就跟般若波罗蜜相应、啊、说般若波罗蜜已，就是说完这种法过后，还入般若中，不令于心于语得入啊，就是说般若、想般若，乃至内心里面啊，都重复的啊，思维这种般若的深意，不让其他的二乘心啊，这一种世俗心啊，可以给它间断啊，那昼夜常行。不修不习啊，如是的得先所说功德啊，就是能够得到呢佛陀所教导的这一种能够解脱或者成佛的利益啊。所以你看大圣他对于圣默然的定义啊是这样子的啊，是般若波罗蜜相应的啊。好，那这个圣默然我们就到这里了啊，那我们直接看22页，后面还有很多故事啊，蛮不错看的，蛮精彩的。我们来看22页，这标题有一个错字哈，请大家修改一下。舍利佛所入三昧啊，我打字打到那个味道的味有没有？那个是日字旁了哈。三昧，目连虽不能知，但目连仍然是声闻神足第一啊。我们来看《增阿含经》啊。那这部经首先我们来看刮胡一标题，因为龙王见不到舍利佛，所以呢请佛那个命令人啊去请舍利佛过来啊。那过去呢在佛陀时代，有一次呢佛在阿洛达泉啊，这个阿洛达泉呢就是中文的翻译就是无热脑池，没有热脑的池塘啊，哦，它是一个池塘，这是里头有住了一个龙啊，阿诺达泉，阿诺达龙啊。那佛在这个泉啊，就是这个池塘里头啊，跟500个比丘同在那里，那全部都是阿罗汉，三达六通啊，三达就是三明。宿命明、天眼明、漏尽明啊，还有六种神通自在，心无所畏， 唯除一比丘，这五百个比丘啊，只有一个不是阿罗汉，那就是阿难呐、啊，啊，所以阿难很特别哈、啊，但是他们都跟着佛陀到这个地方，那佛陀坐在金莲花上面，啊，那其他比丘就坐在宝莲花啊，那这个龙王啊，到世尊的地方的时候呢，就向世尊礼足，因为佛陀到他的地方嘛，啊，到他的地头嘛。所以这龙王就来拜佛了哈、啊，那龙王看到这五百个圣众啊，那看，他说：“哎，怎么少了舍利佛？”啊，那于是呢，他就说：“哎，希望世尊你去请一个比丘去把舍利佛请过来。”啊，那个时候刚好舍利佛是在起环金舍啊，就是起源呐、啊、哈，起环金舍，在那里呢缝补这个旧的衣服啊。像我们出家人啊，我们不管南传北传，这个是一定要学会的，自己缝补衣服啊。但是有时我们大家都知道男众啊，缝得很难看啊，有没有？缝的都是就是缝了没洗几次又会掉了啊。但是至少要自己缝衣服啊。那是立佛在那里缝衣服，那世尊呢就请木莲说：“木莲尊者，请你去把舍利佛请过来啊，这个龙王啊想见他啊。”那当然木建连就答应了哈、啊。好，我们来看瓜胡二。两位尊者比试神力，木莲尽其神力，亦无法移动舍利佛之结之带啊。这个结之带，我们底下待会会看到，就是腹间衣。我们在古印度不是都露肩有没有？但是如果你要外出的话，要披一块小布啊，叫做腹肩，把这个肩膀盖起来了，这样。因为曾经有一些比丘长得太庄严了，那个 master 啊，太可能就让人家起很多联想，所以佛陀说，以后你们出去要做这个腹肩衣。那这一个呢，结之带呢，就是腹肩衣啊，腹肩不是。肩膀的肩啊，腹肩衣啊，是我们出家众的五衣之一啊。那木建连就显神通，就直接就到齐桓金舍啊，那就跟舍利佛说：“如来，请你啊，因为龙王想见你。”那舍利佛就回答说：“好，你先走，我随后就到啊。”那木莲呢就说：“全部的圣众还有龙王啊，已经很久。”啊，没有看到你，很想念你的尊严啊，就是你的容颜呐 啊，希望你赶快去啊，不要错失这个好的时节啊。那舍利佛就说：“哎呀，你先去啦，我待会就到啊。”那木建连就有点不耐烦了，木建连就很重的说道：“哈、啊，神就是舍利佛，神族之中。”能胜物乎啊，你叫我先走啊，难道你的神通有比我还殊胜的吗、啊、他说在神通当中的弟子啊，有能比我更厉害的吗啊，你叫我先走，那是代表什么意思呢啊，那假如舍利佛你不起来的话，那我就抓你的手背 啊，一起到这个去见佛陀见龙王。那舍利佛就想啊，哦，木莲方便侍弄乌儿，就是舍利佛心想啊，这个木莲想跟我比试哦啊。那于是舍利佛呢就亲自啊恭解啊，就亲自啊。把这个带啊解下来啊，这个衣带啊解下来，那就跟木莲说：“色汝神族第一者，那假如你是神族神通第一的话，那我这个带啊，哦，这个腰带啊，啊，你把它拿起来啊，举离于地啊，就离开这个地，你只把这个带离，把它离地的话，我就跟你走。” 那木莲就心想啊，哇，这个舍利弗好大口气啊，哈，他轻弄我啊，哈，那好像要鄙视了哈，那所以呢，他就解带在地，就是舍利弗啊，把那个带啊放在地上呢，就说了刚刚的话，重复一次而已。他内心想哈，木莲尊者自己想。于是呢，那木莲就想到说，此必有因，是不可落耳，有没有？他说，舍利弗会这样讲啊，一定是事出有因，事情不会这么简单而已啦哈。就是说，哎，叫我把那个带拿起来，他就跟我走，有那么简单吗？啊。于是啊，他就伸手呢，要去取舍利弗的这个带啊，衣带，然不能使这个带移动如毫厘许啊。看起来，这个要把那个衣带拿起来是简单的事情，对不对？但是木莲呢，伸手去拿，怎么打都拿不到啊，半寸都没有办法移动。所以木莲呢，接下来呢就使尽全力哦，移动此带不能使动，就促进这个全身的力量呢，要给他移动这个衣带。但是舍利弗，看到他那个扭力这么大的时候啊，舍利弗呢就把这个带，因为他拉不动嘛，就把这个带呢把它绑在这个阎浮提上的树啊，就是很远的一个山上的树啊。那木建连呢就使尽所有的神力啊，希望把这个带也拉动，但是呢他怎么拉这个带啊，都还是系在那个阎浮提的大地，所以不是带被他拉过来啊，是整个那个山啊，整个那个阎浮提的地啊，整个都动起来啊。啊，那所以舍利弗呢就在想说，哎，木莲，那能够把这个阎浮提的土地啊，大地呢震动，那更何况这个带呢？所以呢，他就故意啦，舍利弗啊，就把这个带呢系在这个两个天下啊，系在三个天下、四天下啊，哇，系得好远啊，他的带。那木莲呢？第一行是到四天下啊，第二行呢，舍利弗是把它绑在须弥山的那个中间，然后呢，再继续呢，绑到三千大千世界啊，就是很绑，越绑越大了啦哈。那因为木建连的神通也是很厉害，所以不管舍利弗绑在哪里呀，他都可以让那个地方摇动，摇动得很厉害啊。那我们直接看这个245第五行啊，啊，23页第五行。是时天地大动，唯有如来坐宝座啊，啊，不能移动啊。所以呢，接下来啊，这个就山河大地全部都动啊，包括这个阿罗汉在的地方也都动啊，只有佛陀的宝莲座不动。我们来看瓜湖山啊。佛说：舍利弗，智慧无量，心得自在，所入三昧，木莲不能知。那看到这样子的天摇地动啊，这个龙王就问佛陀说：“哎，为什么现在在天摇地动啊？”那世尊就告诉他：“啊，就是刚刚啊发生的事情啊，因为佛陀有神通嘛，佛陀就知道他们两个在比试嘛。”那龙王就问佛说：这两个人的神力谁比较厉害啊？那世尊就告诉他，舍利弗的神力比较大啊，最大啊。那龙王就跟佛陀说：世尊，你之前不是受记说木建连是神族第一吗？没有人能够超过他吗？啊，那为什么你现在说是舍利弗的神力最大啊？那于是世尊就告诉这个龙王啊，他说有四种神族啊，哪四种神族呢？第一就是自在三昧神力啊，第二精进三昧神力，第三心三昧神力，第四事三昧神力。这个其实就是四神族啊，哈，一般我们讲的四神族就是意、 情心观啊。所以第一个自在呢，就是欲，就是欲望的欲。欲呢，就是我们讲心想事成啊，你有所欲啊，就是能够随你意，所以叫自在。精进呢，就是勤啊，也是非常的精进。第三，心呢，就是有时翻成定，有时翻成止啊，就是定神足啊。那第四种神足呢，这个事啊，这个事其实应该它的含义是类似观啊，就是欲勤心观啊。所以最后一个呢，是三昧神力，有一点像是毗婆神啊，啊，就是观照的这一种神力啊。那佛陀跟龙王说，有这四种神力啊。那假如比丘尼有这四种神力啊，那他就可以称为是神力第一啊。那龙王就问佛陀说，难道目连没有吗？啊，那世尊就说，目连也有啊，这四种神足啊。不过目连他虽然有这四神足，他也能够呢怎么样呢，欲住受自节，亦复能办。就是他假如希望让自己的寿命啊，比现在长几十倍几万倍啊，捷径呢，他都可以做得到，因为他有四神足，所以可以什么呢，延寿啊，延寿，让自己的生命呢更长寿啊，可以做得到，因为有四神足的缘故，可以留寿啊，啊，可以让这个寿命延长。虽然他有这样子的功夫，但是目犍连他不能够知道舍利佛所入的三昧的名字是什么三昧。言下之意呢，就是舍利佛所能够进入的禅定啊，是目犍连没有办法测知的，没有办法测知他进入什么定啊。那这个时候呢，舍利佛心就想啊，三千大千刹土啊，就是刚刚啊，他把那个衣带啊绑在很多地方，对不对啊，扩及到三千大千的国土，目连都能够移动，汝从使者不可称计。就是因为他翻那些大地嘛，他翻动嘛，所以呢就有一些小昆虫难免就会死掉了。然我公智文，他亲自曾经听过，不管谁的神力都好，唯有如来的宝座不会移动啊，就如来的座不会移动。那我今可以此代系着如来宝座啊，他就想到，那目连我绑在哪里，你都可以把它拉得这样天摇地动，我就把它绑在佛陀的宝座上，看你怎么拉啊。所以目连呢就用神足啊，举此代然不能动啊，就是绑在佛陀的宝座，目连就没有办法动了。那目连就生这样子的想法说，是不是我的神力退不了，退失了啊，我的神力退失了，拉不动呢啊，那我要到佛陀那个地方去问个究竟啊。那再来呢，目连呢就舍此代矣啊，就是不要再拉了啦，因为他拉不动嘛，所以他就用神足飞到世尊的宝座前面。当他到佛陀面前的时候呢，舍利佛早就坐在那里了。所以呢，目犍连心就想说，佛陀想我啊，说我是神通第一啊，没有人能够超出我。但是今天舍利佛啊，却比我还早到那个世尊的面前啊，所以呢，目犍连就跟佛陀说啊，我将不与神足退乎啊，这个将呢。我去查哈，这个将古文哈很不好懂啊。那在这个地方，我想应该可以用副词的解释啊，就是我大概啊，我的神足啊退失了。为什么我会这样想呢？目连说，刚刚我要出发离开起源精舍啊， 我先出发，舍利弗才跟着来嘛。但是舍利弗却比我还先到如来的面前，啊，那大概我的那个神足啊，会失了咯，啊。那佛陀就跟他回答说：“汝不与神足有退，你不是神足，你的神通有退了哈。但是舍利弗所入的神足三昧之法，汝所不解。你的神通虽然没有退，但是舍利弗所入的神通啊，是你没有办法了解的。为什么呢？这里是重点哦。啊，舍利弗比丘智慧无量，心得自在。”不如舍利弗从心也。舍利弗心神足得自在。若舍利弗比丘心所念法即得自在，大目犍连即时默然。这句话是讲什么意思呢？他说，虽然目犍连有四种神足，舍利弗也有四种神足啊，但是舍利弗因为他的智慧第一啊。所以呢，智慧高的人，他进入的定啊，你智慧比他浅的人，你就测不了他的那个深度到哪里，他进入什么三昧，你没有办法测知。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的内心，假如真的是有智慧啊，他是非心才能够真正得到自在啊，就是你有无量的智慧，心才能够得到无量的自在啊。如果你智慧没有那么高，虽然你有定，但是你是只是在某个你熟悉的定当中，不是所有的你都可以通达，因为你的智慧没有圆满的缘故。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佛陀为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八正道修学啊，要先学正见，就是要学习智慧。因为啊，我们假如知见建立了，有了这种最基础的智慧，我们有了智慧才会驱动自己呢，要去把身口意业啊导正过来，也会有智慧的人呢才会促使自己啊，要把没有学习过的禅定赶快学习过来啊。那假如我们智慧正见没有培养起来啊，智慧没有建立啊，通常凡夫呢有非常非常多的借口啊，那说哎呀我今天忙啦啊，我今天有什么事啦，那总之你没有把这个修道当成是首位的话啊，就第一重要的话，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五分钟热度啦啊，或者是不能持续啊，所以我们的那个戒定慧啊就没有办法一气呵成，都是进进退退啊。所以智慧啊在佛法来说还是排在第一啊，虽然戒定慧同等重要，但是按照佛陀这一段话的开示呢，智慧在三学里面还是排最重要的角色啊。因为智慧越高啊，你的定也会，要成就定是很简单，你要圆满戒也不容也不困难的啊，所以智慧可以铸成一切成就啊。那到这个时候呢，这个龙王啊看到佛陀这样子形容舍利弗啊，他就非常的欢喜雀跃啊，不能自胜啊。他说，舍利弗比丘极有神力，不可思议啊，所入三昧目连比丘不能知其名啊。那世尊于是呢就跟这个龙王说法啊，然后跟他说戒啊，种种的戒。那诶，这个故事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就是见龙王的这一段啊就告一段落了。那接下来呢，因为佛陀在500个比丘面前这样讲嘛，所以这一些情况呢就传出去了，所以瓜胡寺呢就有不同的情节，我们来看一下啊。瓜胡寺，诸比丘轻慢目连，佛乐目连现神通以服之。就是在隔天了清晨啊，那一样是将诸比丘身还于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啊，就是那这些比丘啊啊就跟着佛陀一起回去几孤独园啊。那 那在这个路上呢，这些比丘啊就相互的说，世尊自己曾经说过，声闻中 神通第一是目犍连，但是昨天的比试啊，昨天的比赛呢，舍利弗胜出了，胜出了啊。那所以呢，诸比丘就轻慢目犍连。那世尊因为有他心痛嘛，世尊知道，世尊就想说，哎，这些年轻比丘啊，生了轻慢想，对这个目犍连啊，生轻慢想。如果说一个修行者，那内心对于这些大阿罗汉呢，起轻慢呢，受罪难记。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哎，我们随便，比如说，哎，古代有很多大师啊，很多论师啊，我们不喜欢这一个呢，我们就，有些人呢、啊、就批评得很厉害啊，或者是讲话讲得很太过啊，不知分寸。那实际上，如果我们看经典，我们知道，如果说对象是阿罗汉的话，是大阿罗汉的话，那你随便起一个念头啊，傍圣者都会受很多罪的了，啊，这个要注意的了啊。那于是呢，佛陀呢就跟目犍连说：“你现在现神通给他们看，不要让他们呢起这个懈怠想。懈怠想呢，就是不要让他们再起这个轻慢想。”目犍说 OK 没问题啊。于是呢，目犍怎么样呢，他就跟佛陀顶礼过后，他就消失，然后呢用神通飞到东方契恒河沙佛土啊，这个奇光如来的净土那边啊。我们来看24页啊，奇光如来啊的佛土啊，很远很远的 啊。那目犍连呢就以凡常之福往欲彼土啊，就是用这个人间的这个穿这个衣服啊服饰啊啊，那飞到那个国土去，在薄于原上行啊，就是在那个那里的修行者的那个波啊，波的边缘啊，有没有波口啊，边缘那里走，那里的这些修行者啊就说他们的这佛国的那个众生啊，形体都很大，他看到目犍连呢好小、哦、所以他们就说，哎呦，这怎么有一只虫在这里 啊在这里，这个虫的样子好像沙门啊，好像修行人。那诸比丘呢就用这个来去跟佛说啊，那奇光如来呢就跟这些比丘说，你们说的这个虫啊，其实不是虫，它是西方去齿气恒河沙的一个沙婆世界。那里有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他的弟子来的，他是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啊。那比佛就告诉目犍连，那这里的众生啊，轻视你哦。你现神通让他们看到你，于是目犍连就把他变大了，应该就把他身体就变大了嘛啊。那目犍连呢就说好 OK。 那目犍连听到佛的教诲呢，他就呢怎么样呢，他就把这一群这个这500比丘啊，就是讲他像虫的这些啊啊，把他全部呢网起来啊啊。这里是说用波来撑着他们到梵天啊，但是下面呢它是用绳子哦，绳子啊，下面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网状的东西啊，就像一个渔网啊，像一个渔网一样啊，不管是用波来撑这一些500比丘，还是用这个网啊来套住他们都好啊。总之目犍用神通把这500个比丘带到这个梵天去啊。那目犍呢用左脚蹬这个须弥山，就是踩着须弥山，那右脚呢踏着梵天上，于是说下面这个偈颂，他说常当念勤加修行于佛法。这个逗号哦，你把这个逗号哦拿掉哦，就是一句话来的啦，就是我们应当要经常思念什么，勤加修学佛法，就精进修行佛法啊， 降伏魔众冤，如钩调鱼相。若能于此法能行不放欲，当尽苦边际。这个应该用边际比较好，苦的边际，苦缘际，无父有众恼。就是假如我们能够精进不放欲修行，不但只能够降伏魔，而且能够呢把所有的苦恼啊都给他尽断尽。目犍连说这个偈颂的声音啊传到娑婆世界这个起环精舍这里哦。那诸比丘听到呢就问佛陀说，目犍在哪里说这个偈颂怎么那么大声啊？那目犍呢就啊世尊就告诉他们说，目犍连啊已经飞到那个奇光如来那个净土去了，东方那个净土。那他用这个网状的那个网啊网子啊，那套着500个比丘啊，左脚蹬须弥山，右脚着梵天，而说刚刚的那个偈颂。诸比丘呢那听到佛陀这样子说呢就称叹称叹啊，很稀有目犍连大神通，我等起于懈慢啊，就是轻慢于目犍所，唯愿世尊使目犍比丘将持500比丘来自此间。我们刚刚轻慢目犍连尊者啊实在是不对的，那希望世尊你用神通请那个目犍连哈，在那个奇光如来那里啊把他叫回来，把他500个比丘啊带来这里给我们看看。哎，佛陀呢就用神力哦，摇现道力，就是佛陀也现神力，使目犍连能够知道佛陀的内心的话。所以目犍连就把那个奇光如来那500个比丘啊带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就把他们带到这里来啊。然后刚好这时候呢，世尊就跟很多众生说法，那目犍连呢就把这500个比丘带到佛陀的面前呐啊。那大家就仰观这些比丘，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比丘都很大个嘛，有没有？那身材很大个嘛。那东方世界的比丘李世尊仪，就是这些奇光如来的弟子们啊，像释迦牟尼佛礼佛过后呢就坐在一边。那世尊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你们是谁的弟子？经过什么道路啊？经过多久？那这500个比丘就跟释迦牟尼佛说，我们是从东方来的，我们的世尊呢是奇光如来，是他们的弟子。不过我今日啊不知道从何而来，那经过多久来到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他是被目犍连抓过来的嘛，所以他不知道他飞过多少个地方啊，飞过多少世界啊，那几个小时了啊，他都搞不懂了。那世尊就告诉他们，那汝等知佛世界吗？你们知道这个是佛的另外一尊佛的世界吗？那诸比就说，不也世尊，汝等知佛世界吗？啊，就是你能够知道佛世界的状况，他们说也是不知道啊。汝等今日遇彼土吗？啊，你们想回去你们那个净土吗？那大家都说要，我要回去我的那个净土啊，因为他们不晓得来到哪里了嘛啊。所以啊，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经文啊，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感觉啊，在奇光如来那里的比丘好像还没有得不退转，或者是很高阶位的这种圣者呢？因为他还想回家，对不对？还有那一种，哎，我要回去那个奇光如来那里，他还有这种感觉嘛？所以我想应该还是就是不是很高阶位的啦啊。那这个时候呢，世尊就告诉目犍连，好，那你把他们送回去。那目犍连就又这样子啊，绕佛三匝啊，因为他们说我像小虫嘛，所以目犍呢又给他斗三圈，再把他送回去。那送回去过后啊，目犍呢就放下过后呢，那就回来这个世界啊，叫忍界。 忍界呢，就是看忍的世界，就是沙婆世界啊。是时，比土比丘闻此六界，得法眼净啊。就是那一些比丘来到释迦牟尼佛这里听法，他除了听六界啊，地水火风空室啊，六界，还有呢，有听到六路啊，还有六事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啊。或者是眼识乃至意识啊，那听到佛说这种法，他们也都能够得法眼净，得出果啊。那所以呢，世尊呢，这个时候呢，就跟娑婆世界这一些年轻的比丘讲说，你看，是目犍连呢，还是我的声闻弟子当中神通第一啊，所以大家就不敢再轻视这个目犍连了。所以这个目犍连呢，在身众里面还是神通第一啊。OK， 我们时间到，我们休息一下。